来上课啊。刚刚有人提醒我，说那个我们现在才上到39章，怎么上得完呢？我说可以了哈，放心，因为从46章以后，46章到51章，那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大概很快就上完了啊，不是我偷懒哦。我没有，因为那个46章以后到51章是对列国的审判。那对列国的审判哦，这个先知也是体谅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了，所以他有一个比较，都一样的那个模式，他有一个模式啦，就是他宣告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是说长跟短而已啦，所以只要你，我会把那个模式写在黑板上，只要那个模式知道了，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在讲什么，我们读经就是这样子嘛，你那个方式知道了，那大概就可以，因为列国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嘛，我们不需要管他死活嘛，所以死活是神在管的，所以他怎么死怎么活是他们家的事，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选民的这一条路，这一条路，所以这个46章以后，我们大概就是会跟大家做分享的只有这个。那我们自己去看就可以，如果你喜欢去看这个也可以。好，我们来看那个最后看39章。39章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恶人跟义人的事情嘛，所以那个西底家王他本来是不错的啦，所以先知3次来预言，他说他要眼对眼口对口对着巴比伦王，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要善待他。但是到了39章之后呢，结果不是了，他结局跟他3次的预言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他后来行恶了。所以义人所行的义，到了审判的时候便不能够救他了，不能够救他，是这样来的。好，那可见神的言语是很可敬的了，很可敬的，我们应当要重视，很可敬的。我们看诗篇119篇，119篇160节，119篇的160节，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啊，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们要有这一种心啊，要有这种心智哈，来听神的道，神公义的话，神真实的道理的总纲。然后呢，我们对神的话要畏惧，要畏惧啊。那个西底家王哦，那对神的话是摆在一边的啦，当成是耳边风啦，所以后来他的结局跟他的先知之前对他的预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应许我们将来要得救，我们都是义人，但是我们现在的义不能够在你审判的时候有功效了。如果你行恶的话，审判以前你行恶的话，就不能够让你所行的义在审判上有功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谨慎自守的地方了哈。保罗他才会讲说，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是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嘛？什么叫战战兢兢？战战兢兢不是前面战战兢兢，后面不是持续不断的，这一条信仰道路是要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的啊。那第二个部分哈，就是讲到第8节到第10节，这是耶路撒冷的结局啦。耶路撒冷的结局，这个结局也是很可怜。第一个，皇宫跟房屋被烧，王宫跟房屋被烧。第二个，百姓被掳，第9节，百姓被掳。第三个，然后把那些最贫穷的人留下来耕地，把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耕地。那这就是什么？就是24章里面所说的好的极好的无花果跟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时候所发生的结局。这是耶路撒冷城的结局。那这个结局 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就这样描述过去了、哦、那么这个结局就是在哀歌里面，哀歌、哦、在哀歌里面他就谈到一些有关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入之后的一些现象，惨不忍睹的现象，可怕的现象啊，让耶利米、哦、不断流泪的现象啊，就在哀歌里面来叙述、哦、所以很短了、哦、耶利米书的39章8节到9节就简单的叙述了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结局，但实际上这个结局是可怕的。再来是第三个部分，是第11节到14节、哦、这一段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甲下令善待耶利米先知、哦、下令善待耶利米，因为就政治的一个观点来看，耶利米先知是替巴比伦讲话的、哦、在政治的立场上来讲，耶利米先知是替巴比伦讲话的，但是他殊不知啊，巴比伦不知道说耶利米他不是在为巴比伦讲话，他是在为以色列为犹大国讲话的、哦、所以他要这些人要善待耶利米、哦哦、这是11节到14节、哦、那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神一定施恩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哦、我们看历代志下的16章，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的大能要帮助人，帮助什么人？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一个人要领受神的能力帮助其实不困难、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神心存诚实，那心存诚实谁知道？神知道，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哦、神看得见，神明白、啊、所以他的能力要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对我们来讲、哦啊、我们要领受神的大恩典大能力的帮助，我们要对他心存诚实。耶利米先知他从一而终嘛，他对神是诚实的，所以到后来神也带领他帮助他，要尼布甲尼撒能够善待这个耶利米先知，但是耶利米先知他表示了，他不要。我们看那个14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他不要去了，他不要去巴比伦。如果他去巴比伦的话，可能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座上宾呐、啊，哦，座上宾，而且是享福的，他不是被掳的仆役哦，他是会到巴比伦王面前享福的。但是他不要，他要留在哪里？他要留在那极坏的无花果当中，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才需要他，这些坏到极坏的无花果才需要先知啦，才需要先知，这就真先知啦。真先知不是为自己着想的，是为百姓着想的。为自己着想的早就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好的极好的无花果，太好了。但是他不要，他选择留在民中，住在坏的极坏的无花果的人群当中、啊、这个是耶利米的抉择、啊、他的结局跟他的抉择、啊、第四个部分是15节到18节，这一段是神应许、啊、这个要救以伯米勒、啊、要救以伯米勒，这以伯米勒就是之前、救耶利米于囚牢之间的这个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啊、神要救他，神要拯救他、啊、所以神必应允帮助倚靠他的人、啊、神必应允、啊、投靠神的必帮助解救他们， 脱离恶人的手。我们看诗篇的三十七篇，诗篇的三十七篇，请看四十节。诗篇的三十七篇四十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在这节圣经里面，它的主要的叙述是要我们来投靠神啊，投靠神，因为神会帮助投靠他的人，会解救投靠他的人，会救他们脱离恶人，脱离恶人。那这个以伯米勒虽然在这一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但是他还是选择投靠神。虽然他是古时人，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投靠神的举动了，投靠神的举动。所以当你面对到问题的时候，你投靠谁呢？这个很重要。你的决定就影响到你的结果。你的决定就影响到你的结果。以伯米勒他的决定很危险，但是他救了这个耶利米，那因为他用这种举动来投靠这一位耶和华真神。耶和华真神在当时候的世代当中已经是不受尊重了啦，就是说这些百姓都不尊重神嘛，但是这个外邦的古诗人以伯米勒却选择来投靠他，那神当然就帮助他解救他嘛，让他能够得平安，这是39章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40章。40章这边记载的是从傀儡国变成附属的省。傀儡国本来还是一个国啦，虽然是傀儡嘛，傀儡王是那个西底家，至少他还是个国，还是个王。但是四十章呢，就变成什么？巴比伦国一个附属的省，所以国王变省长，国王就变省长，那国王已经被挖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嘛，那个傀儡王已经没有用了啦，整个国的首都都已经被攻陷焚烧了嘛，所以等于是宣告这个国已经灭亡了。首都被烧，王被抓，哪有国啊？那没有国怎么办？没有国就变成是这个巴比伦国的一个附属省，一个省而已。所以省就要有省长，省就要有省长。那第四十章开始就是设立省长，设立省长，巴比伦王立基大利为省长，这是第四十章里面的记载。那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沦陷，耶利米被证实真的是神的先知，真先知，然后连那些最顽固的敌人也无话可说，已经没话可说，因为耶利米所讲的都是真的嘛，就如耶利米所讲的，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国家灭亡了，巴比伦人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都真的一一的应验在耶利米所讲的信息当中。但是耶利米却没有因为他所讲的预言应验成为真先知而有任何一点点的高兴，没有那种胜利的感觉啦，没有胜利的感觉。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表明，因为他看见的不是他是个真先知，他看见的是这些百姓所遭受到的苦难。一个真先知他不会为了他是不是真先知而在那边在意啦，他应该是在意的是说这些他所要眷顾的牧羊的百姓他的处境在哪里，这才是决定是不是真先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关卡。如果这个真先知只是为了表明他所讲的是真的，那这个真先知到后来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耶利米先知在 大家都认定他是真先知之余，不会因为大家都已经改观了对他的看法而高兴，却因为这些百姓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而忧伤，那才是真先知啦、啊哦。所以这四十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虽然国家亡了，变成一个巴比伦省的一个省，照道理来讲，先知应该含冤得雪嘛，先知应该要在百姓面前说，你们早就要听我的话嘛，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呢？已经太晚了，他可以大声的向他们呼唤，但是先知没有，他跟这些百姓一起受苦、哦、这才是真先知的本色了、哦、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地方，耶利米先知非常伟大的地方、哦、好，那么从这一章当中、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个是耶利米要与基大利同住啊，同住在哪里？同住在剩余的民当中。我们看第六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那么这个剩下的民，就是之前我们所讲的那个贫穷，最贫穷的啦，最需要帮助的啦，生活最困苦的民当中、啊、所以耶利米的脚迹有好像耶稣的脚迹一样，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选召义人，我来是要选召罪人，有病的才用得着医生啦，没有病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所以你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都进入到一些需要者的家庭里面，需要者的家庭里面，那才是一个神的工人，神的仆人要去的地方啊。好，所以耶利米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选了要跟百姓住在一起，到了四十章呢，他就真的住在民中，而且他特别形容他在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好的都已经被抓去了，剩下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他却选择住在那些不好的这些百姓当中啊，这是四十章的第一段啊，他所要表明出来的啊。那第二段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啊，那个时候散处在犹大各地的呢，通通归回到基大利那里啊，归回到，因为战争的关系嘛啊，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城被烧了之后啊，散掉了啊，各自散掉了，或者是说逃命了啊，战乱当中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嘛，所以逃命了啊。那逃命之后呢，不知道去哪里啊，现在呢为什么回来？因为他们立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基大利为省长啊，所以他们的人啊通通回来了啊。我们看那个第七节，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他们全回来了，全都回来，回到那个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啊。那个我们看十一节，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了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和夏天的果子、啊、所以这些人就回来了、哦、可见这个基大利是受拥戴的啦，受拥戴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亚西干的儿子，他是啊这个沙番的孙子嘛、哦、亚西干跟沙番这之前曾经救过耶利米先知啦、啊、曾经救过耶利米先知啊，这是一个旧先知的家庭，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让人敬重的一个家庭。 所以那个巴比伦王他是有眼光的啦，他是有眼光的啊，所以他会立基大利当省长，这样子的话他管理这个省就没有问题了。他如果立这个以斯玛利来管理的话，那糟糕了，糟糕了。所以难怪他的国家会强盛啊，因为他有独到的眼光，他知道说这个人一出来，这个地方就平息下来了，这个地方就平静下来了，那些散处在各地的都会回来。所以用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啊，用人的智慧不简单，懂得用人的话，整个都会因为这样子平定下来，不懂得用人的时候呢，就会啊搞得乱七八糟。啊，这个是基大利当省长的时候，整个省，整个犹大省就因为这样就平息下来啊。那第三段是啊，13节到16节啊，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那个约翰难，约翰难哈来报告这个基大利说，以斯玛利哈要来谋害基大利啦，要来谋害啊，这结果那个基大利他不相信嘛，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么这个不相信呢，就造成他的啊他的死亡。41章就讲到基大利的死亡啊，所以有些时候单纯是好啦，单纯是好，但是不要固执，单纯是好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10章。马太福音的10章，16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17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18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主耶稣交代这些门徒了哈，他说：“我差你们去，你们好像羊一样，但是去的地方是狼群。如果去的地方是羊群，那没关系啦。但是你们去的地方是狼群，所以呢，要灵巧像蛇。”不是要叫我们像蛇一样的奸诈，而是要像蛇一样的灵巧，哦，灵巧，要懂得分辨，要懂得啊，这个怎么样去，这个找到一个啊自啊能够活存下来的这个的路了哦。但是要驯良像鸽子，驯良还是驯良，驯良，驯良像鸽子，啊，鸽子是很驯良的嘛，哈，驯良的，这是主耶稣交代门徒的啦。所以单纯是好啦，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灵巧。以斯玛利他很单纯，他不相信约翰难，是因为他觉得不会吧，大家都是好人嘛，啊，基大利，还没有中午就想睡觉，基大利齁，基大利他是哈，可见你们都很认真听嘛齁，那我今天中午可以睡好一点。基大利齁，基大利是他是很单纯的齁，所以他想一想大家都是好人嘛。单纯的人齁，在他眼中每个都是好人啦，齁，每个都是好人。齁，但是很可惜的是以斯玛利不是好人。啊，结果他就被杀了嘛，后面就被杀了。所以有些时候是上主耶稣说，我们要防备人啦，齁，防备人。齁，才不至于在这些事情上面来吃亏，来吃亏。我们看那个16节，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这是基大利对约哈难所说话的一个结论：你所说的话是假的，论以斯玛利所说的话是假的。所以在基大利的心中，约翰难是说假话，基大利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好，以斯玛利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啊，这个第二次再试验大家，就是我的错了，真的是错了。好，这个是那个 但是这个跟生命有关系啦齁。我们现在在思考另外一个想法。如果基大利今天他不是省长，那是他家的事。但基大利他是省长，就影响到整个省的一个这个动静了。所以基大利这个人是好人，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带领者。好人不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带领者。他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回来，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应该更要保重自己说，用去分辨说到底这个是真是假，自己要分辨。即使你认为是假，你要有所预备嘛。他后面都没有啊。都没有预备，所以他会被杀嘛。他被杀人死事小啦。但是整个国家整个省动乱起来就事大。所以有些时候你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单纯为自己啊，是为你的家人，为你的这个教会，为你的国家，为你的什么，那就不一样齁、哦。所以如果你自己像保罗说的嘛，我齁、哦、因为保罗他进到第三层天嘛，所以他就讲了、啊，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如果他自己可以选择的话，哇，死了最好嘛，因为他可以跟主耶稣同在嘛。但死了不能自杀啊，所以他也死不了嘛。但是他后面有讲一句话哦，为了弟兄的缘故，若是为弟兄的缘故，那我还是活下来好了。哦、因为说他活下来不是因为他想要自己活下来，而是因为为了弟兄的缘故嘛。哦、所以活、哦、跟死其实不只是你自己的关系而已啦。你自己的关系是有，但是你要去想到还有很多很多外在环境的关系来支撑着你，或者是说来让你必须要这样来做抉择。那基大利就是少了这个考虑点，他忘记了这个神交在他手上，所以他更必须要让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更大的一个价值来，好，更大的价值来。好，这是在这一章当这个基大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再去思考的另外一个范围了，哦，一个范围。那当然，这个基大利他是好人了，哦，所以后来好人就被坏人给杀掉了，真可惜，哦，可惜。不然的话，应该基大利他可以好好的来带领这个省了，哦，让这个省能够啊更加的成长。好，41章。41章是讲到这个以实玛利滥杀无辜。好，滥杀无辜。好，他不但杀了这个基大利齁，那些无辜的人他也杀了。杀那些无辜的人真的是太可恶了齁。如果是杀了基大利，可能是政治的这个篡位嘛，哦，有目的的啦。但是无辜的人被杀，这个是把生命践踏在土地上，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恶的啊。好，那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来看它啊。第一个是以实玛利暗杀基大利啊，以实玛利暗杀基大利，这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就讲到这个基大利被杀掉的一个过程，哦，我们看第一节。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哦，这边在介绍以实玛利这个人，哦，他是王的大臣宗室，哦，所以如果以这样来比的话，那个基大利他是亚西干的儿子嘛，哦，他在整个 王族里面他是没有位分的啦，所以难怪以实玛利他想要夺回他认为属于他的这个职分嘛，哦，他就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跟他一起吃饭。那这个时候呢，以实玛利和他同来的那10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哦，就把他杀掉了。吃饭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了，鸿门宴嘛，哦，鸿门宴，所以有人请你吃饭要小心啊，看到有没有带刀， 啊，这个是那个鸿门宴，这个是犹大国的一个鸿门宴，就把他给杀掉了哈、哦。那这个基大利他本身对这件事情哈、哦、是采取信任哈、哦，啊，采取信任，所以他根本都没有防备，一点防备都没有，不然在省长旁边的应该有一些可以啊，可以跟他对抗的嘛，但是一点都没有啊，可见这个基大利真的如他所说的啦，说约哈那你说的是假的，所以他去赴这个宴席的时候就没有准备，就这样子被杀了啊，被杀。那被杀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啦。这是一种篡位嘛，你对省长的篡位就等于是对巴比伦国的不信任嘛、哦、这个对巴比伦王所差来的这一个省长不信任，所以他就把他杀了，好像把尼布甲尼撒王的右手剁掉一样、啊哦、把他剁掉一样，所以怎么可能会平安的来度过呢？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没有办法平安的度过，一定巴比伦一定会挥军南下啊，再一次的来蹂躏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话，回来的这些百姓岂不是又要遭到第二次的蹂躏吗？啊，这情何以堪呢、啊？啊，那这样这个结果谁带来的？基大利带来的嘛，基大利带来的。如果他能够好好的来思考，或者是做一些防备的话，我想。结果也应该不像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被杀的结果。那他保护了自己的性命，也保护了这个国家嘛，保护了这个犹大嘛，这是必须要有的嘛，哈、哦。这是41章第一段里面所谈到，基大利就被杀了、哦。那第二段是第四节到第九节，以斯玛利刺杀朝圣者，他有80个要到示罗事件哈。哦要去朝圣的耶路撒冷朝圣的，从那个这个示剑啊、示罗啦、啊、撒玛利亚来啊，这个是啊，这些朝圣的人有80个，啊，结果呢有被杀的啊，被杀掉啊。我们看那个第杀掉之后，把它丢在坑中。我们看第八节。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斯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啊，这十个人逃过一劫。这十个人用什么？用大麦、小麦、油、蜜来换取生命了。啊，那以斯玛利为了贪这些东西，就把这十个人给放了。啊，他们就当然就得到这些东西了，这是以斯玛利刺杀朝圣者，他滥杀无辜了，滥杀无辜。那第三段是第10节到15节，这个是约哈难击退以斯玛利。这约哈难也是不错了，但是约哈难后来不好是42章啊，42章啊，约哈难就击退了以斯玛利啊，这在10节到15节那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哦，那最后是那个16节到18节，约哈难逃往埃及。约哈难他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啊、哦，但是他心不是很好，很有智慧的。他知道说，现在整个犹大省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哈、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绝对不会坐着不管。那现在国家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怎么有能力跟？啊，这个巴比伦来对抗，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赶快逃到埃及去，赶快逃到埃及。所以他逃去埃及的原因是因为怕巴比伦军挥军南下，那这个时候就更糟糕了。那至少哈、哦，至少南边有一个埃及可以做依靠嘛，哦，可以做依靠嘛，不然的话真的是被这个巴比伦军一来，那就更糟糕了啊、哦。这是事实。41章，好，我们看再来看42章。百姓想逃亡埃及啊，42章是讲百姓想逃亡埃及啊。 这一章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看哈。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是百姓求神指示当行的道了。这个是当然是请先知来代祷了先知来祷告，求神说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些他们都是预设立场啦，他们已经决定要逃往埃及去了啦，只是要先知来背书而已啦。先知来背书，但是先知先知是按照神的话的人，不可以逃往埃及嘛，不可以逃往埃及但是后来的结果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逃往到埃及去了，逃往到埃及去，那当然逃往到埃及去的时候，到了第七节到十二节是讲到神指示百姓要居住在本地嘛，居住在本地啊。但是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他们要逃往埃及，那要逃往埃及呢，神就警告他们，逃往埃及的必有祸，必有祸。我们看那个十五节十五节，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肯定，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活，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神借着先知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了，不可以逃往埃及。如果逃往埃及呢，就必遭灾祸。这个灾祸是刀剑、饥荒、瘟疫。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刀剑、饥荒、瘟疫就是从神来的刑罚。从神来的刑罚。他们想逃到埃及是因为怕刀剑嘛。那神说，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必紧紧的跟随你们。所以这个将来如果逃到埃及的话，这些都会这个追上他们。我们来参考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三节，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十四节，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中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一切的后裔。你看这里就讲到，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听的话，那当然就是必须要跟示罗所行的一样。这个示罗所行的一样，就是整个这个殿，然后是约柜嘛，约柜就被掳去了。所以这个听从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表示说这些百姓他们不听从先知对他们讲的话，不下埃及了。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的十五章。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是神对亚撒所说的话但是也是对我们所提醒的。那当时候的耶利米先知透过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也是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顺从，要他们寻求神，不要离弃。如果离弃神的话，神必离弃你。神必离弃你。所以这个四十二章这个神警告不要逃往埃及，逃往埃及有祸了。逃往埃及就等于是离弃神了。不依靠神，依靠埃及，当然是离弃神嘛。神怎么允许他的选民这样做呢？神又不是没有能力，但是全能的神选民对他没有信心，需要去依靠埃及，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啊，42章的重点就是那个预设立场的百姓了，预设立场的百姓。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要预设立场，预设立场，你已经想要这样子了，所以你就去为了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去问了，去问，这是不好。有一次就是一个弟兄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传道，如果用台币去换美金，可以吗？”我说：“怎么不可以？可以啊，用台币去换美金可以啊，可以，很好，可以啊，那就够了。”经过半年之后，有一通电话进来了，半年了，电话的另一端我还没跟他讲，他没跟他讲，就开始哭了。传道，赶快来啦，因为我的太太要跟我离婚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什么事啊？你赶快来啦，他要走了，他计程车都已经叫了，行李都已经拿好要走了。然后就过去，真的那个计程车来了，行李都已经要搬上去了，我要把它拿下来。我说这么严重吗？一定要走吗？哇，很严重啊。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讲，都是我害的啦，都是我啦，你们两个离婚我又没有嘎上一脚，怎么会我害的呢？都是你啊，为什么是我啊？进来讲，哇，这个问题很大。然后他就讲，你不记得吗？我说我真的不记得了，到底是什么事。有一天我的先生不是问你说用台币换美金可以吗？我说是，我知道啊，可以啊。他就是不是，他不是这样问，他说我的先生说他做这个事情是可以，是你同意的啦，是我同意的啦。他去玩那个什么，玩那个期货还是什么外币汇率，对，我不知道。他说他去玩这个，去做这个，然后那个玩的时候不够，要一直投嘛，一直投嘛。我是听他讲，因为我不知道。他说他会那个会跟你讲说，你还要再投20万哦，不然的话就要怎么样哦，就没有咯。然后他就一直投。半年来已经投了100多万了。我说我不没有跟他讲说这个可以呢，我没有讲，我不知道，我不会用这个，我怎么跟他讲说可以呢？我才想说对对对对，半年前你的先生有问我说用台币换美金可不可以啦？用台币换美金，我是单纯人嘛，我钱千波都不搞，跟他拍光，所以我说当然可以啦。反正美金，我们出国都是用台币换美金，然后出国嘛。他就是用这个话跟他太太讲，人家传道说可以，你还说不可以，怎么就是骂他太太了。太太就想说，传道都说可以了嘛，那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公司还是什么打电话给他，你那某某先生你要赶快来哦，你今天怎么什么时候你如果不投10万20万下去的话就要怎么样咯，没有咯。那他就跟他太太讲，给准备钱呢，准备钱再投进去，他已经半年投了100多万。后来最后一次要再投的时候，他太太不要了，你如果再投的话你就把我也投进去了。他就拿着这个行李要走了。他打电话给我，哇！后来我心里很难过，我很难过，是因为我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传道干什么？这个问其他人，问三岁小孩子都可以跟他讲说可以嘛？那问传道就是要拿你所讲的话来跟人讲说，人家传道说可以哦，这就是我就跟鸡大里一样嘛，被杀了，被杀的好惨。不过感谢主了，后来后来是没有怎么样了，只是聊了一些钱而已。我说身外之物没关系啊。
这个叫做保证金交易。
保证金交易是吧？那我是不知道。保证金交易它是银行的。银行的那知道齁。所以我这不太晓得了齁。所以这个后来是变成这样子了。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齁，一段时间。所以他已经预设立场。已经把这个范围换好了，然后叫你来吧，进来。 进来扶我一把。哦，这个是有些时候是要注意哈、哦，问题太简单了哈、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哦。像这种交易叫以小博大，杠杆作用。以小博大。
比方说一笔美金100万，你只要先缴美金10万块，然后看到一个时间，你就可以成交，赚的很大，赔也赔很大。
哦。
方向要看对。
不是。我们不要看那个方向了好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好要注意哦。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谈这个基大利了哈，谈这个基大利哈，跟大家做分享哈。啊，这个预设立场是比较不好的啦。所以说我们对神的话，对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先预设立场，一定要这样子啦。再去寻求答案，可能就会偏颇。但我们如果先把我们的框框拿掉，我没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我只希望从哪一个人当中来得到一些资讯，来得到一些道理的话，我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虽然耶利米先知已经跟他讲说怎么样不可以下到埃及去了，但是他们已经决定了嘛，只是要让耶利米来认可而已嘛。那如果有耶利米来认可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大胆的进去，对不对？那、啊、如果没有耶利米认可的时候呢，我管你嘞，我还是要去嘛。所以后来耶利米被他们硬是抓去呢，真的很可恶呢。耶利米有下埃及哦，硬是被他们抓到下，因为有耶利米在，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有依靠嘛。所以后来被强拉下去，哈、哦。好，我们一起默祷。